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3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这个预言说到一个很悲惨的景象，就是说有船只从他斯海港回到推罗这个地方，那里有一群腓尼基人，已经传说推罗城已经被摧毁了。当船靠近海港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正冒黑烟，然后看到这个城市已经被夷为平地，港口也被堵住了，推罗城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了。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3章第二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西顿这个海港城市是推罗北方30英里的地方，推罗和西顿啊，他们可以说是都是腓尼基人的两个重要的海港城市，因为西顿也是以海上贸易出名的，所以就把推罗也变成一个重要的海港城市。那么这里说到关于推罗被毁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但是预言当中却没有提到西顿被毁灭。那今天我们看到西顿这个海港城市仍然是很繁荣，在这里可以装满了石油，从这里运到世界各地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注意这个西河是黑色的意思，是指尼罗河的上游，尼罗河的上游它有那个泥沙流到埃及这个地方，使埃及这个土地变成很肥沃。在古代的埃及的财富就是经由推罗港让它富裕起来，那现在推罗已经没有这样的荣景的，如今已经变成非常不景气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里暗指推罗他原来是西顿城的这个一个女儿，生所生的女儿，就是一个港口城市的女儿，从历史来角度来看是正确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五节，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推罗这个海港城市已经被摧毁了，那么当时埃及的贸易都是靠这个城市的，所以把它摧毁了，也摧毁了埃及的贸易。我们看第六节，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当哀嚎。我们看到推罗城被毁了，都影响到其他的城市，所以他们应该哀掉这个城市，因为影响到甚至影响到西班牙他斯南岸的新兴的城市，应该都来为推罗这个城市被毁啊流下眼泪。那么我们知道，当尼布加尼撒摧毁推罗城的时候，那么有些推罗的居民就坐船赶快逃到他斯这个地方去。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这是你们欢乐的城市，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居住。原来这个是一个大的商业城市啊，也是娱乐中心。这个娱乐中心常常为了就是娱乐中心满足人肉体的私欲。那么现在怎么样啊？他们劝这个希罗人赶快的逃得越远越好，因为 这个被称为欢乐之城，这个地方，这个城已经被毁灭了。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3章第8节，推罗本是四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啊，这里冠冕的城市，意思是说这个城市是头啊，是一个很荣华的像冠冕的城市。推罗他的建立可以说表示说他是有冠冕的一个殖民地，就是由国王直接可以直辖管理的地方。我们看到近代的大英帝国之前，他们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冠冕的殖民地意思就是说由国王立法来管辖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独立的宪法跟政府，由这个国王直接来管理。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这里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定义要把推罗城审判临到这个推罗城，这是神所命定的。接下来我们看第10节，他斯的民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这河就是指尼罗河，当尼罗河被水淹没的时候，他斯的居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他们得到自由的，因为推罗已经被毁灭了，不能够再控制他们的。那么这里说不要有腰带拘谨你，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受捆绑跟拘束了啊。我们接下来看23章11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三种的描述关于推罗这个海港城市的一个方式？在第7节，刚才我们读过第1节，说到推罗曾经被称为欢乐之城，第8节说到推罗曾经被称为冠冕之城，第11节推罗被称为贸易之城。那么这三种的描述都很贴切。接下来我们看第12节，他又说，受欺压的西顿的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23章第4节已经暗示了，在这里就清楚地做一个声明了，说到推罗是西顿的女儿，这两个城市啊，就是好像要像亲戚关系，都是海港城市。西顿比较是一个旧的城市，从西顿因此就来了一个富商，建立了推罗，把推罗带来了荣景，贸易的荣景。可是现在这个繁荣的光景已经消失了，而且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市海港城市都要受苦，所以要过到，要他们现在赶快过到基提去。可能有人认为他们是不是要逃到基提这个地方，他们可以重新开始再来做生意。但是他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同样会遇到失败，因为临到西顿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美意神的旨意，因为借此神利用人来完成神自己的旨意要执行。接下来我们看第13节，看呐，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民，这国是亚述人为住旷野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摧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讲到对推罗的一个审判，当亚述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它只不过是一个乡镇的一个小小的乡镇，一个小小的一群人而已。可是现在巴比伦将来会称霸全球。接下来我们看第14节、15节2节一起看，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15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 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这里说到推罗被掳70年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看17节，就是说到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土的万国交易。所以70年后推罗这个海港城市他重新又站起来了，再一次开始他的世界贸易，他会再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商业贸易中心。可是他却与地上的万国行淫，先知以赛亚就把推罗比喻作是一个妓女一样，他不断地从事那些不圣洁的交易。那么神是这样的描述啊，那些所谓贸易中心商业贸易中心，我们在未来就会看到在末日的大灾难的情况也会出现，推罗又会在大灾难时期，推罗会成为发现他成为一个大国，推罗曾会进到千禧年当中。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3章18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这里说到这里进入什么意思呢？18节，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就说他的推罗的货财他的钱财全部都归向神。在45篇12节这样说，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45章12节所说的这个预言。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24章，是新的一段，虽然这个主题仍然是审判。当23章结束了神对列国的审判，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像滚雪球一样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现在要谈到神将要对全地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主耶稣称这个时期叫做大灾难的时期，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就是指末世论，就是神对全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做一个最后的审判。从以赛亚书12章13章到23章是讲到对列国的审判，那么24章这部分特别是讲到这个末后最末后的审判，这个时候还没有应验。现在我们来看24章第1节，看哪、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注意这个地是指哪里的，就是以色列地，以色列国，以色列地，或者说也可以说指这个全世界神将来的审判。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就是讲到全世界将来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其实神的审判是双重的，不单单是对以色列这个地方，也指向神的审判要指向全世界。我们现在跳到第6节，以赛亚书24章第6节，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感谢神，神应许就在挪亚时代已经对挪亚有应许，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但是听众朋友我们特别注意，但是神说将来神要用火来审判，要烧尽一切，这是未来的审判，是用火，以前是用洪水。在新约彼得后书3章，这个经文听众朋友可以记起来，彼得后书3章6、7两节这样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注意这个我们可以回到以赛亚书24章13到15节，就要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圣徒末世那时候圣徒大灾难时期会有大灾难的经历，经历大灾难，但是圣徒可以存活下来。这里说到在地上的万民必像打过的橄榄树， 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里剩下的民是什么？就讲剩下的渔民，人不多，那个时候他们要高声欢呼赞美荣耀神。在这个试炼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就是在大灾难的时期，神的渔民所拣选的，他们要荣耀神的名，要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所以我们知道在大灾难那时候的渔民啊，所剩下来的人，当然就是指到以色列民，也是指那些众海岛之处也有渔民，包括了全地都有这些属于神的人。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24章16节，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我却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这里先知他自己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当先知以赛亚看到大灾难时期的时候啊，有可怕的毁灭的景象出现，他就痛苦的呼喊说，就是表示说啊，我消灭了，我消灭了，也可以说我真痛苦啊，我真痛苦啊。这是一段很可怕的啊大灾难时期，就是在新约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24章21、22节，听众会把它记起来，马太福音24章21、22节，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很生动的描述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感谢主，这讲的就是末世大灾难来临的情况，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就减少了。主耶稣说的。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24章17节，注意，地上的居民呢、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们。那么说到那个日子，有三个危险就会临到啊，当时这个西顿这个地方危险的来到的什么呢？第一啊，是恐惧会临到那个日子，没有什么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世界上今天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吗？大概没有吧。暴民也常常在我们的周围，很多不满恐惧啊，今天也是遍布了全世界。在大灾难的时期，人的恐惧会越来越增加。第二，陷坑啊，这里经文说到陷坑，24章17节说到恐惧，第二说到陷坑，陷坑就是死亡的危险。那听众朋友，全世界会不会都笼罩在，虽然说现在科学发达了，可是都笼罩在科技发达的恐惧当中，意味说世界上的人口都会面临到死亡的危险。那么但是感谢神，神说他不会让人类全部被毁灭。主耶稣已经说过了，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导致说主耶稣要缩短那个受苦的日子。第三也说到网罗，以赛亚书这里说到网罗就是欺骗。主耶稣已经预言，已经说到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道的时候就描述到大灾难的时期。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4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知道在大灾难的时期，那个时候同时也是进入那个千禧年当中，有些政治领袖，今天的政治领袖认为他们自己可以把人带到千禧年当中，可是听众朋友，我们不能够信任这些政治领袖，其实他们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进到真正的千禧年，他们只会把灾难带给我们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敌基督，那个时候在大灾难时期敌基督就会出现，世人他们常常以为说啊，他们会进到千禧年当中，其实他们不是进到千禧年当中，乃是进到大灾难的时期，未来的大灾难时期。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专门撒谎， 做欺骗的，专门说谎言的，这是敌基督的特征。因为魔鬼就是欺骗者、撒谎人之父。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常常容易上当被骗？他们对于人生，很多人今天很多人对人生、对生命有错误的看法。今天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想到永生，想到永生、永远的生命呢？大概不太多。很多人常常已经上当了，他们认为说人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啊，人生就是此时此刻而已，他们不想到将来。甚至有些科学家啊，他也不相信今天很多学科学的人，他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不相信神啊是万能的。所以今天仍然是一个撒谎欺骗的时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很谨慎，我们不能够被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啊、所谓的政客啊、所谓的媒体啊、军事家以及不满现实的这些人所欺骗。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谨慎，我们仍然会受到别人迷惑。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第四节，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特别的小心，我们能分清楚，在大灾难的时期，敌基督他会出现，他会敌基督会笑我们这些笑着这些被迷惑的世人。也许敌基督暗中他会说，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实在是笨蛋。听众朋友，长久以来魔鬼就是认为我们人类是一个笨蛋，他是欺骗，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很笨，对我们实在啊，实在非常的愚昧。所以巴不得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要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真理，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24章18节，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的，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很重要再读一遍，叫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要归向耶稣基督。以赛亚书24章18节这样说，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也震动了。就是说那些还没有落入死亡的坑里面的人，他虽然没有落入死亡的坑洞里面，但是他会被网罗缠住了。那么这个在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在启示录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大灾难啊审判的时间临近的时候，有四分之一的人他的性命就会死亡，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死亡的。那么在另一段时期又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死亡，表示那个时候死亡会连续不断的临到世人。那么这段接下来的经文是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事情的发生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是谈到关于复活的事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24章22节，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牢里，多日之后便被定罪。注意这些经文，以赛亚书24章22节什么意思呢？他们必被聚集，像囚犯被聚集在牢狱中，并要囚在监狱里，多日之后便被讨罪。这里说到就是讲的人的死亡以后，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之后他们会复活，继续复活。这个所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那些特别经历大灾难的那些圣徒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在第一次的复活当中他们有份的。那么这些圣徒会从死里复活，这是启示录24章4节所说的，第一次复活这些圣徒就有份的。当大君王基督再来的时候，大灾难那个时候啊就要结束了。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9章11到16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24章23节啊，注意这些经文。以赛亚书24章23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 必有荣耀，说月亮要蒙羞了，日头要惭愧了。当主耶稣大君王从天上再来掌权的时候啊，整个大自然界都会向主耶稣做回应。只有耶稣基督他到时候能够才能够终结这个大灾难。那今天我们经文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求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启示录的经文跟配合以赛亚书24章，让我们的明白，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明白，将来主耶稣再来掌权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能够终结这个大灾难，让我们圣徒凡是信靠他的人能够进到千禧年里面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意义。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要把握圣经里面重要的信息，知道在未来的日子，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大灾难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月亮蒙羞，日头要羞愧，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山作王，在耶路撒冷作王，敬畏他的人必有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复活的救主有一天他一定要从天上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